我们当如何活？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为行神旨意而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8章28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晚上。
今天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是为行神旨意而活。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为行神的旨意而活。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低头做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我们心中的意念，能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这是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这位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开始跟结束之后的这位年轻的德国神学家，
这个年轻的德国神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
他就自己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
他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
他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
对所有健康的基督徒来说，
对所有健康的基督徒来讲，
他们也能够从圣经中找到答案。
他们都能够从圣经中找到答案。
他们渴慕神的旨意，
他们渴慕神的旨意，
愿意为行神旨意而活，
愿意为行神旨意而活。
使徒保罗一生对神的国度能有这样大的贡献，
使徒保罗一生对神的国度有这么大的贡献，
能被神这样的重用，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够被神这么重用，原因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在他一生想讨神的喜悦。
答案就是他一生想讨神的喜悦，
将行神的旨意看成是他一生中一个崇高的目标，
同时行神旨意成为他一生中崇高的目标。
因为借了行神的旨意，你跟我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因为借着行神的旨意，你同埋我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神默示使徒保罗这样的说，
神默示使徒保罗咁话。
在罗马书8章28节，
罗马书2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又在罗马书12章2节这样说，
又在罗马书12章2节咁话，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两段经节中间，保罗、使徒保罗都提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他这两段的经节里面都提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晚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信徒当查验出来神的旨意，借着遵行神的旨意而去永生一人。
信徒应该要查考神的旨意，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人。
我们当如何
神的人，
我们当如何为行神的旨意而活呢？
我们应该如何为行神的旨意而活呢？
基督徒要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的话，他在日常生活上必须有几方面的操练。
他在日常生活上必须有几方面的操练。
第一方面的操练，他必须确认神的旨意是神对信徒今生的要求。
第一，他要确认神的旨意是神对信徒今生的要求。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他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是叫爱神的基督徒能够得益处。
他必定明要明白行神旨意是爱神的人得到好处的。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他必须在日常生活上寻求神的旨意，是要人心里面能够更新去查验出来神的旨意。
他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使到他更新而查验神的旨意。
我们先看第一方面，
先看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的操练，你跟我必须确认神的旨意是神对信徒在今生对我们的要求。
第一方面就是要确认神的旨意是神对我们今生的要求。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边讲到了神的旨意的一个定义，
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的一个定义，
有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旨意，
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旨意。
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旨意。
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神选择以荣耀他自己为他的目的，
我们神选择荣耀他自己为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必须使用一些方式。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神必须使用一些方式。
借着这些方式，借着这些命令，他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神。
借着这些方式呢，就彰显出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神。
我们来看他对我们今生的要求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今生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有双方的，是有两方面的，这两方面都是合一的。
神的旨意有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是合一的。
所以神的双重旨意的合一显出来神的智慧。
所以神的双重旨意的合一就显出神的智慧。
第一方面，神的旨意包括什么？
第一方面，神的旨意包括乜嘢？
也是最基本的。
而家系最基本嘅。
我们叫做谕令，他发的命令、预定的一些事情必须要成就。
就系一些预定的事情必定会得成就。
对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神有了他的决定，他自己预定的一些决定。
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上帝已经预定佢会得发生。
神。他按照他全权的神，他对永恒他定下了一些命令，一些诫命。
全权的神对永恒定下一些的命令，
预定的一些事情要发生出来，
预定一些的事情要发生出来。
神旨意的第二方面，
神旨意的第二方面，
也就是比较是次要的方面，
比较次要的方面，
就是命令。
在命令，
这些命令就是把对的跟随他的人给他们的一些命令，
就是对跟从他的人一些的命令。
这些命令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
这些命令都写在圣经里面，
赐下了一些指引我们怎么样人生在世界上能够过这个寄居的生活。
之下我们人生怎样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的百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就是讲到他的百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这本圣经包含了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对于他百姓的命令。
这本圣经包含了神对他百姓的命令，
对他的百姓他有他的要求，
对于他的百姓他有他的要求。
因此这本圣经也就是揭开了神对我一生的旨意。
这个圣经也都揭开了神 对我们一生的旨意。
当我们想到神要使用人我的决定来实现他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神要用我们的决定来都实现他的旨意的时候，
哦，我觉得自己在神的眼光中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有价值。
我就觉得我在神的计划里面我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有价值。
今天每一个人神所造的人都是在神的眼里面有他的价值。
今天每一个神所造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他的价值。
他给了我们这一本书是我们的人生的运作的手册。
他给我们一本书是我们人生运作的手册。
如果我们好好的遵行这本手册上所讲的话的时候，
如果你好好遵行这本手册上，
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而活。
我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而活。
我们的人生是肯定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人生肯定是有意义的。
我以前是学机械工程设计方面，
是学机械工程设计方面。
那我的设计呢？那多半是设计机器人的设计。
我设计多数是设计机械人的设计。
那当我们设计好一个机器人之后，
当我们设计了一个机械人之后，
我们必须要有一本手册。
我们必须有一本手册，
教导那个操纵机器人的这一群怎么样用这个手册。
教导要操纵这班机械人的人怎样来到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这个手册的话，
如果你不用这本手册的话，
你就会出乱子，
你就出乱子了。
所以在日本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机器人杀人的事情。
所以日本很早以前发生一个机械人杀人的事情。
所以当机器里面的机器人放在那边中午休息的时候，
当这个机械人放在那里中午休息的时候，
操纵的人走了，
操纵他的人走了。
那有两个人觉得平常没有机会来摸索来看这个机器人，
有两个工人平常没有机会来摸索这个机械人。
所以有一个人就看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手看得很奇妙。
所以一个人看到这个机械人的手很奇妙。
有一个就爬到这个操纵的室上面，他看看有这么多的按钮，他很奇妙。
他爬上这个操纵室那里看到很多的按钮，他就觉得很奇妙。
但是他不懂手册，
但他不懂手册。
所以坐在那个控制的人就是玩这些按钮的时候，
所以他坐在这个控制台去按这些钮这个 button 的时候，
这个机器人的手就冲着出去，
这个机械人的手就伸了出去，
就穿过了那个瞻仰这个机器手的这个功能的肚子，
就穿过了这个要看这个机械人的手的，
造成了第一次机器人杀人的事情，
造成了第一次机械人杀人的事情。
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没有按照这个圣经这个手册运作手册去做，
今天世界上几多人按照圣经的手册去做，
因此他的人生没有意义，
因此他人生是没有意义，
他自己觉得没有价值，
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而且不但自己没有价值，他做出很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来，
而且做出很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
神选择要荣耀他的自己，他按照他自己的全权定了一些旨意，定了一些预定的一些方式。
神要荣耀他自己，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定了这个方式。
神的旨意第二方面的旨意是对你跟我有要求，今生的信徒有要求。
神第二个旨意就是对你和我今生的信徒有要求，
这些都包括在这本操纵手册圣经里面，
这些都包括在这本操纵的手册圣经里面。
使徒保罗在形容神的旨意的时候用了三个完美的形容词来形容，
使徒保罗用形容神的旨意的时候用三个很完美的形容词。
第一个是善良，
第一个是善良。
善良是什么意思？
善良是什么意思？
讲到神的旨意会导致基督徒在灵命上在道德上能够成长，
即是神的旨意能够帮助基督徒在灵命上在道德上成长，
使这个遵守圣经的人他能够得到益处，
使到遵行圣经的人得到益处。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样说，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生生的父都是按照他旨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是要叫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使你跟我能够得到益处，
使你和我 得到益处，
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一样，
就好似今日我哋所读嘅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善良的，因为使我们能够成圣，
善良嘅，就因为能够使我哋成圣，
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使到我哋脱离罪嘅捆绑，
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使到我哋越来越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在恩典中跟喜乐中间能够成长，
使我哋在恩典同埋喜乐中成长。
这也就是福音使命，神给人的福音使命，大使命。
这个就是神给人福音的大使命。
那个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这个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求借了这本书，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好管家。
另外一方面，借了这本书，使我们成为他的好管家。
爱神爱人，成为神的副手。
爱神爱人，成为神的副手。
这也就是文化使命。
这个也都是我们的使命。
神要借着他的旨意来完成他自己救赎的工作。
神要藉着他的旨意来到完成他救赎的工作。
第二个形容词保罗用的是纯全。
第二个形容词呢，就是纯全。
纯全就是百分之一百的完全，不需要改进的。
纯全就是百分之一百分的完全，不需要再改进的。
戴德森到二十岁的时候到中国，他到了上海。
戴德森二十岁的时候去到上海。
他到了上海之后开始学中文。
去到上海开始学中文。
他到了没多久之后，刚好有一个布道家从苏格兰来。
刚好去到他那里不久有个苏格兰。
他就陪他跟他一同到广州，广东的潮州去布道。
他就陪他一起去广东的潮州那里布道。
发单张，很多人信主了。
发单张，很多人信主。
但是他也许水土不服，太锐啊，他生病了。
所以或者他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
他的朋友把他送了船，送上船，就他回到上海。
咁个朋友将佢送上船，佢翻到去上海。
哪晓得他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发现他住的地方，他放东西的地方被火烧掉了。
点知翻到上海，佢发现佢住嘅地方、放嘢嘅地方被火烧咗。
身上带着病，又没有地方住。
身上带着病，又冇地方住。
东西也都烧掉了。
嘢又烧晒。
那英国支持他的团体的奉献也没有来。
英国支持佢嘅奉献又未嚟。
那这时候幸亏有个朋友接待他。
幸亏有个朋友接待他，
他贫病交臂，
他贫病交臂，
在这个时候突然他收到了英国来的一封信，
突然之间他这个时候收到英国来的一封信，
他一看这个笔迹的时候，他知道是英国女朋友的信，
他一看这个笔迹的时候知道他是英国的女朋友，
他就把这封信打开，
他将这封信打开，
希望从这封信里面他能够得到安慰，
希望从这封信里面得到安慰。
哪晓得信一打开的时候，这封信是一个最后通牒的信。
平时打开这封信，这封信是最后通牒的信。
这个女朋友这样跟他讲。
这个女朋友这样跟他说。
他讲，德森，你太爱中国了。
他说，德森，你太爱中国了。
他讲，我爸爸说，如果你肯离开中国，回到英国的话。
咁佢话我爸爸话，如果你肯离开中国，翻翻嚟英国嘅话，
在英国做牧师的话，他不会反对的。
去英国做牧师嘅话，我爸爸唔会反对。
可是你坚持要在中国做牧师，
但你坚持要去中国做牧师。
如果你再这样不回来，在中国做牧师的话，那我们就分手了。
如果你仲系继续去中国做牧师嘅话，我哋就分手啦。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英国来做牧师？
你可不可以考虑来到英国做牧师？
在英国做牧师跟在中国做牧师不是一样的吗？
英国做牧师和中国做牧师不是一样的吗？
当戴德森收到这封信之后，
当戴德森收到这封信之后，
他没有去船的公司，
他没有去船公司，
没有去买船票回英国，
没有买船票回英国，
他也没有到电信局去打电报回去，
他也都没有去电信局打电报回去，
他一个人留在上海的街头，
他一个人留在上海的街头，
回到他神叫他做最基本的工作，
回到他神要他做最基本的工作，
一面他很伤心的，一面他又是很激动的，在上海的街头发单张传福音，
一面他很伤心，另外一面又很激动的在上海的街头 派发福音单。
神清清楚楚跟他讲是到中国去传福音。
神清清楚楚对他说去中国去。
因为在中国没有教会。
因为在中国没有教会。
在英国已经有很多的教会。
英国已经有很多的教会。
没有叫他去英国去传福音。
没有叫他去英国传福音。
神的旨意不需要修改的。
神的旨意是不需要修改的。
100%是完全的。
100%是完全的。
是纯全的。
是纯全的。
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人把神的旨意只行了80%、95%。
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只行了神的旨意80%，或者甚至无最多是90%。
修改了5%。
啊，修改了5%。
在中国做牧师何必呢？在英国做牧师不是他就可以跟女朋友结婚了吗？
如果回到英国做牧师的话，岂不是可以跟女朋友结婚了吗？
弟兄姐妹，保罗讲到神的旨意的话，
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到神的旨意，
是良善良的，是纯全的，
是善良的，是纯全的。
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今生怎么样活，
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听，我们今生要怎样活。
神的旨意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用今生的时间是为来生做准备。
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怎样用今生的时间为来生来做准备。
神的旨意告诉我们要善用今生，要莫想来世。
神的旨意要我们善用今生来到默想来世。
绝对对跟随他的人是好的，
绝对对跟从的人是好的，
有益处，
有益处的，
绝对是100%要遵守的，不能打折扣的，不需要改良的，
要100%遵守的，不需要改良的。
保罗还用了第三个词，
保罗用第三个形容词，
可喜悦的，
可喜悦的。
哦，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
这几个字是很重要。
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
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
但是那个可喜悦不是从你跟我的标准来讲的，
这个可喜悦不是凭我的标准，
可喜悦是从神的标准来看的。
可喜悦是从神的标准来看的，
是指从神看来，而不一定是从我们看来是可喜悦的。
是从神的角度看来是可喜悦的，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来。
因此，跟从神的人，
跟从神的人，
要行神旨意的人，
要行神旨意的人，
必须在恩典中间顺服，
必定要在恩典中顺服。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办法顺服。
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无法只可以。
今天你跟我没有重生得救，我们不可能顺服神。
今天如果你和我未曾重生得救，我们无法只可以顺服。
但是因为重生得救，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
但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
你跟我可以讲，我们可能顺服神。
你可以跟我讲，我们可能顺服神。
只要神给我恩典，
只要神给我的恩典，
我就顺服，
我就可以顺服。
我愿意一生顺服在神的旨意中间，
我愿意一生顺服在神的旨意中。
我看过去所走的道路全是恩典拖住我所走的道路，
我看以前的道路完全是恩典拖住我的道路。
我以信心仰望神，前面走的道路他必定照样的用信心来带我走前面的道路，因为这是他的应许。
我以信心仰望神，前面的道路我照样用信心仰望神，因为这个是他的恩典。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让我时时刻刻都快乐，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是时时刻刻使我们快乐的，
但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是我时时刻刻都使我成为圣洁。
但是我知道神的旨意使到我时时刻刻都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
神没有要求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成功，
神没要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
但是神却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圣。
但是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圣。
潘霍华，刚才我们讲的这位年轻的德国的神学家，
这个年轻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
他在1939年6月欧战要爆发之前的时候，
在1939年6月欧战爆发的时候，
那正是这个希特勒掌权的时候，
正是希特勒掌权的时候，
那正是德国的这一批人，包括有信仰的人，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在那里把希特勒当作偶像这样子来崇拜他的时候，
很多的青年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都当希特勒是一个偶像的时候。
潘霍华他不是沉默的一群，
潘霍华他不是一群沉默的一群，
因为他决定要过行神的旨意而活，
因为他决定要行 神的旨意而活，
他就在教会，他就在各方面想影响德国的人不要跟随希特勒。
他在大会在各方面要影响德国人不要跟随这个希特勒。
不但在德国国内，他也在北欧，也甚至于也有美国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不要来支持，不要来顺着希特勒的这个政权。
本国德国也都在欧洲甚至美国来到请人不要跟随这个希特勒。
他的美国朋友很怕潘霍华被捕，
他的美国的朋友呢很怕这个潘霍华会被逮捕，
因此就想了办法就把潘霍华带到美国来，
就想尽办法要将他带来美国。
但是他来到美国之后不久，
但是潘霍华来到美国之后不久，
他清楚神的旨意，
他清楚神的旨意，
他讲过这句话，
他讲过这一句说话，
他讲假如在这个时候我不分担我同胞的苦难的话，
他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分担我同胞的苦难的话，
我将没有权利参加战后德国基督徒的任何的重建的工作，
我将没有这个资格来参加战后德国基督徒的任何的工作，重建的工作。
他知道在神的眼光，神的旨意，他这个决定回到德国去是神喜悦的。
他知道这个神的旨意，神的眼光中回翻去德国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对他来讲不见得对他是有利的，生命不见得对他是一个保障。
但这个决定呢对他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
你跟我必须要操练确定神的旨意是信徒今生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
要操练神的旨意，就决定我们信徒今生要过活的标准。
信徒当如何活？
信徒应当如何活呢？
神的旨意整本都包括这本圣经里面。
神的旨意整本都包括在这本圣经里面。
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
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到。
我们不但要确认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对今生的。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命令，对我们的，
我们不但要确认神的旨意是神对我们今生的要求，
我们还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叫爱神的基督徒得益处。
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爱神的基督徒得到益处。
我们看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现在看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使徒保罗这样说，
使徒保罗这样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神的旨意的实践是为了益人，使人得到好处。
所以神的旨意的实践呢，是要叫我们基督徒得益处。
这边讲得益处是什么意思？
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
我九月中的时候我到新加坡去讲道，
九月中的时候我去新加坡讲道，
讲道回来之后，
返来之后，
那有一个晚上呢我看新闻，
有个晚上我看新闻，
我特别是看到 CNN 的节目，
我看到 CNN 的节目
是 Larry King 主持的，在访问他的一个客人，
是这个 Larry King 所主持的访问一个客人。
那个被访问的客人呢，就是以前的 Jimmy Baker 这个电视的传道人，后来他跌倒了，他的太太叫 Tammy Baker。
这个被访问的人就是那个 James Baker 以前即系跌倒嘅一个传道人嘅太太，一个 Tammy。
这个 Larry King 很会讲话。
这个 King 博士咧好识个讲话嘅。
他面露笑容的，他就问 Tammy。
这个 Larry King 就笑笑地就问呢个 Tammy。
他讲听说你的洗手间里面的这个龙头都是金子。
听说咧，你哋嘅冲凉房嗰个洗手间嗰啲水喉咧，都系金做的。
那你的生活是非常的豪华，做一个传道人这样，你觉得适合吗？
你嘅生活系咁豪华，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觉得咁样嘅生活适唔适合咧？
你知道这 Tammy Baker 他怎么回答？
Tammy Baker 点样回答咧？
他讲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
佢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系咁。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这些生活都是神给我的，都是他给我的益处。
所以呢，呢啲嘅系神俾我嘅，神俾我嘅益处。
他越讲出来他自己的无知，
他越讲就被人越觉得他是无知，
他越讲就讲出来他对圣经是完全误解，
他越讲就被我知道他对圣经完全的误解。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像 Tammy Baker 一样，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好像这个 Tammy Baker
引用圣经的时候是误解，
引用圣经就是误导性的引导。
今天你到很多的见证会里面所听到的常常引用这句话，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今天见证会里面我们时常听见很多人都引用这一节的圣经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一系列教会，等于是一个宗派了，不是一个宗，一系列教会的退休会有九百多个人。
我一次去到一个系列的教会，合埋一齐有九百多人的退休会，
那一连串讲了七次的道，
一连串讲了七次的道，
那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更新，
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更新，
我自己尽了很大的力量讲，
我自己尽了好大的力量讲。
最后一天有见证会，
最后一天就见证会了。
那我坐在旁边后面，
我就坐在后边，
我想听听他们的见证，到底这七天的讲道对他们到底心里面有什么反应没有？
我想听下你七天的讲道对他们心里面有什么的得着，有什么的反应？
时间不长，但是有六个人讲见证。
时间很短，有六个人讲见证。
四个人讲见证，都讲的类似的见证。
四个人讲见证，都是讲到类似的见证。
感谢神，
感谢神。
而且怎么感谢神呢？是因为在股票跌价之前呢，神感动他要去买一个房子。
点解感谢神呢？要在股票跌价之前，神感动他去买一间房。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卖的价非常好，他就买了一栋房子。
所以嗰时股票仲未跌好好，就买咗股票，就买一栋嘅房子。
他就引用了罗马书记八章二十八节，就是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引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听了一个还好，二个、三个、四个都是一样，都是讲卖股票的事情。
我听到一二三四个见证都系卖股票的事，
我心里面在想，我是不是白讲了七天的道？
我心里面就觉得，我呢七天的道系咪白白嘅讲呢？
弟兄姐妹，这得益处指什么？
弟兄姊妹，这得益处系指乜嘢呢？
不是指即时享有的舒适安逸，
唔系讲呢个今世所要享受嘅今世嘅安逸。
而是讲什么？讲要上下文，我们要看。
我要睇上下文的。
这上下文里面讲到了二十九节中，二十九节下。
二十九节中，节中二十九节的下。
这个得益处是指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得益处乃系呢个人要效法佢儿子嘅模样。
得益处是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得益处乃系指佢嘅儿子在好多弟兄中做长子。
得益处是我们越来越变成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得益处乃系我哋越嚟越变成像神嘅儿子耶稣。
所以像耶稣就是越来越成圣。
像耶稣在越来越成圣，
不是说得益处就可以让你用金子的这个水龙头。
得益处不是用金的水龙头，
好像是住很大的房间。
我现在住好大的房子。
得益处不但是像耶稣，不但是成圣。
得益处不但是成圣，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仲要使到耶稣在好多弟兄中做长子。
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中间做长子，是得荣耀的长子。
在我哋咁多弟兄姊妹中间得荣耀嘅长子。
我们得益处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得益处乃系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在成圣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晋升，
在成圣的过程中一步一步，
我们得益处是使我们的长子主耶稣基督能够被得荣耀高举起来。
我们得益处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做长子被高举起来。
弟兄姐妹，得益处是指那至终的成圣，而且是变成越来越像基督。
所以得益处是那个最终的成圣和越。
所以当你跟我按了神的旨意而活的话，
当你和我按照神的旨意而活的话，
我们就活得像基督，
我们就活着像基督。
这个叫做得益处，
这个就叫做得益处。
弟兄姐妹，这边是什么是万事？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万事？
万事就是一切好事跟坏事都包括在内。
万事乃是指一切的好事和一切的坏事。
那你想为什么有坏事会临到好人跟随主的人身上？
你说为什么坏事会临到好人跟随主的人身上呢？
弟兄姐妹，为主受苦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一个跟随主一个经常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
弟兄姐妹，为主受苦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经常的事情。
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都讲到了保罗的受苦、受苦、受苦。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都讲到保罗受苦、受苦。
一般讲在罗马书写的之前的时候，是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
好多人话，保罗在未写罗马书之前，先写到哥林多前后书。
一般讲花了三个月把它写完的。
佢将用三个月将佢写完嘅。
我们看到的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到十三章，坏事多过好事情。
哥林多后书里边咧，十三章里讲到啦，
坏事多过于好的事情。
里边讲到咧，坏事咧多过好嘅事情。
是保罗是爱神的人得益处，
使保罗同埋使我哋爱神嘅人得益处。
我们在这边讲什么叫做爱神，
我哋都讲乜嘢叫做爱神。
你会不会问是什么样爱神的人才会得益处呢？是什么是爱神的定义呢？
爱神呢个定义系点呢？
我在这边想，爱神按照了潘霍华这个神学家的观念来讲，就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神的那一面。
按照潘霍华嘅定义呢，就系站在神嗰一边。
爱神什么叫做算是神？就是站在神那边的人，
就是爱神，就是站在神那一边的人，
站在神这一面的人，
站在神那一面的人，
站在神这一面的人，他需要爱神的话，这种人是凭着基督教里面的爱跟神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这种人就凭着神的爱和神发生密切的关系，
而且在他的生命里面会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出来。
在他生命中呢，彰显出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出来。
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这个跟随的人可以把他的生命献给基督。
而且必要的话，这个人愿意将他的生命献给基督。
这种人潘霍华叫做是爱神的人。
这种人潘霍华说站在爱神的人，
站在神这边的人，
站在神那边的人。
弟兄姐妹，今天你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在人那边？
各位弟兄姊妹，你今天站在神那边，还是站在人那边？
从圣经旧约开始，摩西跟可拉的后裔叛变的时候，就叫那些人离开可拉的后裔那一面。
从旧约，摩西叫他的子民离开可拉那边，来到跟站在神那边。
因为那一面的人是不是世俗世界的人，是违背神的人。
因为站在可拉那边的人是不属神的人，是违背神旨意的人，属世界的人。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同样的讲到，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同样讲，
他讲看哪，我今日将咒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
他说看哪，今日我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
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的话，
这些福分必追随你，
这些福分必追随你，
临到你的身上，
临到你的身上。
也就是说，摩西讲你是站在神的这边，还是站在世界的这一边。
所以摩西是说你是站在神那边，抑或站在世界这一边。
所以保罗讲是什么是爱神的人，站在神这边的人。
所以保罗说爱神的人就是站在神那边的人，
拥抱着神的人，
拥抱住神的人，
与神粘在一起的人，专靠他的人，
与神粘在一起的人，
那种粘的程度就好像什么路德粘了拿俄米一样，舍不得拿俄米，
黐住佢嘅程度咧，就好似路德黐住拿俄米。
这种粘的程度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夫妻两人要结成一体的那种专靠。
粘合嘅程度咧，就系好似创世纪第二章夫妻结合在一起咁嘅程度。
那个站在一边那个程度就好像约伯讲，我瘦到一个地步，皮紧贴了肉那种。
就好似约伯话咧，我受苦受到嗰地步咧，皮同埋筋贴埋一齐嘅呢个嘅黏性。
这种人会得到好处，
呢一种人会得到好处，
而这个益处是使他越来越活得像基督。
呢个益处咧，使到佢越嚟越活得像基督。
为什么要得益处呢？
为什么要得益处呢？
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里面，保罗
罗马书八章第十七节，保罗就话了，
因为和基督同作后死，
因为与基督同作后事。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
对潘霍华来讲，这是他的神学思想。
对潘霍华来讲，这个是他神学的思想。
潘霍华问这个问题，
潘霍华问这个问题，
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活在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他找到了答案，
他找到答案。
他在写作里面他讲过几句话，
他在他的写作里面讲过这几句的说话。
他讲这个完全在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面。
他说呢，完全在乎我们人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
我们的生命中间能不能彰显出来神对我们这个人的计划？
我们的生命中间有没有彰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他讲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一个片段所组合成的。
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一个片段所组合成的。
他讲有一些片段是毫无永恒的价值，这些片段可以丢掉。
有这个片段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可以丢掉他们。
他讲有一些片段是可以经历万世而存留的。
有这个片段呢，它是可以经历万事而仍然能够存留。
因为这些的成就是出于上帝的。
因为这些成就是出于上帝的。
他们是叫做必须，他把它定个名字，必须的片段。
他就给个定义，这些叫可以存留到万世的片段呢，就叫做必须的片段。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间，也相信多是片段所组织。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片段所组成的。
有一些片段像潘霍华讲的可以丢掉，
有这个片段好像潘霍华所讲的可以丢掉它。
你在神的面前见到他的时候， This was my life， 这是我的一生。
去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告诉上帝，这是我的一生。
你们有很多的片段都可以剪掉了，cut掉了。
很多的片段我们都可以删掉它。
但是有没有一些片段是必须的片段？
但有没有一些片段是必须的片段？
当这些必须的片段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
当这些必须的片段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
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来有一些必须的片段。
我们的生命能反映出来一些片段。
这些必须的片段成为光。
这些必须的片段成为光。
主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主耶稣接着讲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也都讲到你和我是世上的光，
表示说跟随他的人也是有小光从大光反映出来的。
表示跟从他的人有小光是从大光反射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有一些人跟随他的人，他身上有一些必须的片段。
换句话说，跟随他的人在身上必须有一些必须的片段。
这些必须的片段会发光。
这些必须的片段可以发光。
好在这些必须的片段，用彼得在那讲，好像金子被炼过一样。
这些必须的片段，好像彼得话，好像金子被炼过一样。
变成金金。
就变成金金。
我们这一生有几片的金子？
我们一生有几片的金
子？那这几片的金子，就将来新城耶路撒冷地上的金子。
这些金。金就成了将来天上耶路撒冷成地上的金金。
天上的耶路撒冷就那些信徒爱神的人。
就天上耶路撒冷就是这些爱神的信徒。
也就是站在神那边的这些人。
也都是站在神那边的人。
他的一生中有些必须的片段所积出来的金金。
他的一生中有必须的片段所积。
成为以后新耶路撒冷的地上的金金，
成为新耶路撒冷地上的金金，
墙上的红宝石、绿宝石，
墙上的红宝石和绿宝石。
弟兄姐妹，你羡不羡慕？
弟兄姊妹，你羡慕？
好，我羡慕，我也要有一片、两片的金子，能够在新耶路撒冷的地上。
我亦都希望有一片或者两片的金金在新耶路撒冷的地上。
其他的一切，就像保罗讲的，粪土。这些片刻都可以丢掉的。
其他的一切就好像保罗形容的，这些都是粪土可以丢弃的。
神的旨意是实现是为了义人。
神的旨意的实现乃是为了益，使人有益。
有一个清教徒，
有个清教徒，
他的名字叫 Richard Six。
这个人叫做
Richard Six。他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他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
都是使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
只要是对神儿女有益的，
只要是对神的儿女有益的，
他们就会拥有，
他们就会拥有，
因为他们所得的一切，
因为他们所得的一切
都是为了促使他们使天堂跟天堂更接近，
都是促使到这些人跟天堂更接近。
他们所得到的这一切就是包括了十字架，包括了羞辱，包括了逼迫，
他们得到的一切就包括十字架，包括羞辱，包括逼迫。
神的旨意不但使人能够得益，
神的旨意不单单使人得益处，
神的旨意也能够实现，是为了要永神。
神的旨意就使到实行出来，能够荣耀他。
刚才我们讲了第八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到，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中间的长子。
二十九节我头先讲过，使到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神的长子。
神在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见证？
在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跟随的人成为神的见证人？
这些见证人都是一生都能够荣耀神。
这些见证人就一生都能够荣耀神的。
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行神的旨意。
一生的目的就是行神的旨意。
我有一次到西班牙讲道，
有一次我去西班牙讲道，
萨拉戈萨这个城讲道，
萨拉戈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讲道。
早上的时间接待我的人就带我跟师母到一个，他讲这边有个石柱教会非常有名。
早上呢个弟兄带我同师母去睇一个叫做石石柱嘅教会，非常有名。
所以我们一到那个地方，这个广场非常的大。
一到嗰个地方咧，广场好大。
老远我就看到这个教会上面一个一个一个石头的雕像，
我就睇到呢个教会好远都睇到呢个好多嘅柱上面好多嘅雕像，
每一个雕像身上都带着武器，
每一个雕像身上都带着武器。
所以我一看的时候，我想这些一定是保护教会的神啊，天主教的。
我想呢，呢啲一定系天主教嘅所谓保护教会嘅神。
我就碰了一下师母，就你看一下，这些是不是守护神？
我就碰一碰师母，就问下佢，你呢啲系唔系好似守护神呢？
这个师母比我反应快，他讲你再仔细看一下。
师母比我反应快，佢话你再仔细睇一睇。
我看有一个石的雕像，他手里面拿了一个大的锯子，这么高的锯子。
我睇咗个石嘅像，手里面攞住一个好大锯。
另外有一个，他拿了一个刀的十字架。
另外有一个攞住一个刀嘅十字架。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些不是来保护教会的。神，
原来这些不是来保护教会的神。
历世历代以来这些为主寻道的人，
乃是历世历代以来为主殉道的人，
见证人，
见证人。
他们的一生中有很多必须的片段，
他们一生中有很多必须的片段，
这些都是金子来荣耀神的，
这些都是金精金来荣耀神。
当我看到了那个拿锯子的，一定是以赛亚。
我睇到嗰个攞住把锯嘅，一定系尼赛亚。
因为传说里面讲到，马拉基派人把他用木板夹起来，两个人把他锯断。
以赛亚，以赛亚，因为咧佢马拉基书里边咧讲到咧，佢被人咧用木头夹住。
马拉基这个王啊，把他锯成两半，
将佢锯成两段。
我心里在想，假如我是以赛亚的话。
我心里想，假如我是以赛亚，
我能够忍受这个痛苦被锯断吗？
我能够忍受这个痛苦被锯断吗？
在恩典中间顺服神的旨意，
在恩典中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使明白神的旨意是爱神，使我们爱神的基督徒能够永神益人。
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使到爱神的基督徒能够永神益人，
能够得益处，
能够得益处。
我们再看，我们要为行神旨意而活的话，还不需要第三方面？
还有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要寻求神旨意是要人内在更新能够查验出来的，
就要使到人类更新来到查验出来。
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都很熟，
十二章第二节我哋都好熟罗马，
前半段都熟，
前半段好熟，
但是后半段有一个字很重要，查验，查验这个字。
后半段有两个字好重要，这个两个字就叫查验。
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
保罗好喜欢用这个查。
保罗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常常用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讲要直视的话，要试一下，试一下他的爱心，试一下他的信心。
做执事的话，就要测验下佢，睇下佢嘅信心，睇下佢嘅爱心。
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寻求神旨意，必须要用到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哋要寻求神嘅旨意，一定要用到这个字。
这个字保罗讲到要试验你们的爱心，就是这个试验。
保罗说试验你们的爱心，试验就是测验。
保罗讲要审查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也要试验自己试验。
保罗又讲到审查正佳是测验，
这个人的内心也要屡次试验过，
他的热心也都屡次试验过。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查验就是这个查验。
每个人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就是这个查验这个字。
他讲这等人要受了试验之后没有可责之处，他们才能够做执事。
这个人被了查验之后，试验之后没什么的不好，才可以做执事。
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都讲到，
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都讲到，
有一个人买了五对牛，他讲要去试一试，试一试就是这个字。
有个人买了五对牛，他要试一试，试一试这个字就是这个查验这个字。
查验是每一个基督徒寻求神旨意的必要的过程，一个 key word 就是查验。
查验呢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约字。
查验就是要检查所有的可能性来分辨出来，
就是要检查所有的可能性来到分辨出来。
这边就讲到在每一种处境的时候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神给我们定下来，
就是讲到在每一个处境那里神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上帝先列出来的。
这个先决的条件是道德上的也是属灵上的，
这个先缺的条件是道德上的也都是属灵上的。
因此你跟我寻求神旨意，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和我寻求神的旨意是一生很重要的事情。
寻求神旨意不是像开飞机的时候有雾的时候靠仪器跟指示台来降落，这种不是神旨意的方法。
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好像开飞机有雾是靠那些指示台同埋呢个仪器嚟到帮助你揾路。
那寻求旨意是什么方式呢？
寻求神的旨意系咩？有咩方式呢？
寻求旨意很要按部就班去做。
要按部就班去做。
就好像我们寻找那个婚姻的辅导员一样，一步一步他叫你做，你就做什么。
好似我哋婚姻的辅导员一样，一步一步教你点样做。
好像是孩童的管教的顾问叫你怎么样教孩童，一步一步去做。
好似管教孩童的顾问一步一步嘅教导孩童。
好像你请财务顾问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去做。
好像你请个财务顾问教你一步一步的去做。
我把它讲作等于与神下棋一样，
我就将它讲作好像同上帝捉棋一样，
一步一步一步的寻求，
一步一步的寻求，
要查验各种的可能性，
要查验各种的可能性。
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有些先决条件，
每一种情况都有先决的条件。
我们都要以神的旨意，我们以道德品格或者是以一些属灵的原则作为一个指引。
我们要用道德品格一种属灵的原则来做指引。
我把它归纳出检查神的旨意三个步骤，
我将它归纳在一起有三个步骤。
第一种要多方的思考跟祷告，借着圣经的引领，圣灵的工作。
第一要多方的祷告和思考，这个圣灵的引领。
第二方面我们要评估，来评估我们的处境来做一个选择。
第二呢要评估一下我们的处境来做一个选择。
第三方面我们要找一条最佳最好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从神的眼光圣经的眼光指引最好的一条道路。
第三呢要找出一个最佳的道路，这个道路的标准就是在神的眼光中是最合乎圣经的。
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要
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去查验。
保罗在这边讲，在查验之前有一个先决条件。
保罗讲，在查验之前有个先决条件，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也就是箴言的这个智者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就是好像箴言的作者个智者话，我要保守我们的心。
如果你心不保守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判断的工作。
如果你心没保守好，你就没法子可以做判断的工作。
你在跟神下棋的时候，指引有这一本手册帮助我们。
当我们跟上帝捉棋的时候，这本圣经手册来到帮助我们。
但是你下棋的时候，你的心不能乱。
但你捉棋的时候，你的心不可以乱。
我们的心是跟神圣灵沟通的。
我们的心与同神的圣灵是要搞沟通。
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活？
弟兄姊妹，我当如何活？
我们为行神旨意而活。
我们要为了行 神嘅旨意而活。
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哋点样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嘅人生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呢个答案系肯定嘅。
我们当为行神旨意而活。
我哋当为行神嘅旨意而活。
基督徒当查验出神旨意。
基督徒应该察验出神嘅旨意。
借遵行得益处。
藉着遵行而得到益处，
去永生益人，
去到永生益人。
他应该在平常的生活中有操练，
应该在他平常的生活中有操练。
要认识神旨意是对神，从神的角度来讲，对信徒今生的命令跟要求。
一定要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呢，为神的旨意而活呢，是神的要求。
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叫爱神的基督徒得益处，
是要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
要寻求，
要寻求，
寻求神旨意是要人内心能够更新，
寻求神的旨意要人的内心要更新，
然后去查验，
然后才可以去查验。
为行神旨意而活是永生益人的，
为行神旨意而活是永生益人的。
用今生来预备来生，
用今生来到预备来生。
为行神旨意是有意义的，
为行神旨意而活是有意义的，
但是也要付代价的，
但是都要付代价的。
潘霍华这位年轻的神学家问一个问题，
潘霍华这位年轻的神学家问一个问题，
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他用了他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用他的一生的生命来回答这个问题，
做一个活在神这边的一个基督徒，
是做一个在神那一边的基督徒，
愿意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跟爱心，
愿意对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
将自己投入到上帝的膀臂中间，
将自己投入到在上帝的膀臂中间，
肯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克西马尼园里面，
愿意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克西马尼园那一面，
分担了上帝的痛苦，
分担上帝的痛苦，
能够借着自己的生命，
能够接着自己的生命，
能够流露出来对死跟复活的认识，
能够流露出来对死和活的一个生命，
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一个活在神这一面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活在神那一边的人，
他就是一位行神旨意而活的人，
他就是一位行神旨意而活的人。
1945年4月9号的早上，
1945年4月9号的早上，
那时候盟军胜利的前几天，
那个是盟军胜利的前几日，
在德国的佛罗山堡，
在德国的佛罗山堡那里，
这个集中营里面，
这个集中营那里，
德国的秘密警察带了这个神学家潘霍华，
德国的秘密警察就将这个青年的神学家潘霍华
把他判作绞刑，他就以39岁的年龄殉道。
他就被判绞刑，死的时候是39岁。
潘霍华不仅为行神旨意而活，
潘霍华不单是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活，
他也为行神旨意而死。
他也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死。
他曾经说过，门徒是一群惊人的人。
他曾经讲过，门徒是一群惊人的人。
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召他来为他死，
他是召他来为他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来过一个充满意义的人生，
能够过一个充满意义的人，
做一个爱神的人，
做一个爱神的人，
就是活在神这边的人，
就是活在神这边的人，
愿意不效法这个世界，
愿意不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每天去查验神的旨意，
每一天去查验神的旨意，
这个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这个神的旨意呢是善良，
是纯全的，
是纯全的，
是对神来讲是可喜悦的，是会讨他喜悦的，
神来讲呢是可以讨他喜悦的。
为行神旨意，弟兄姐妹们，
为了行神旨意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为行神旨意而活，
我们为行神旨意而活，
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用圣灵检查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
百分之百的我们愿意遵守你的旨意而不修改，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生活是在神这一面的人，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行神旨意而活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